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话说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秦朝之后，为了永坐江山长生不老，开始四处求仙问道，派方士寻找仙山。这不有信儿了。
陛下，仙山找着了。
此话当真？在哪儿？
就在东海之上，我们大老远的都看见了，但是仙山位置飘忽不定，等我们走到近前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大风，巨浪滔天，仙山和仙人都不见了。
哼，没用的东西，给我拖出去砍了。
别，陛下，这事不能全赖臣，主要是带的粮食和人手不够，您再给微臣一次机会，微臣肯定把仙药给您带回来。
估计你也猜出来了，跟秦始皇说话的这位不是别人，正是著名的方士徐福。秦始皇曾经派徐福到海外寻找仙山，他听徐福说呀，海上有三座仙山，分别是蓬莱、方丈和瀛洲，上面住着仙人，如果可以向仙人求得仙药，就能够长生不老。秦始皇信以为真啊，又出钱又出力，让徐福带着大批的童男童女出海，结果几次无功而返。这不，眼见龙颜震怒，徐福马上说要再一次带人出海，但是这回徐福再也没回来。对于徐福这样的方式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江湖骗子，但是秦始皇还傻傻的相信了。不仅如此，在我国古代，像秦始皇沉迷修仙问道的人并不在少数。那么为了求长生不老，古人又做过哪些荒谬的事儿呢？传说中的仙人与仙山是否真的存在，又因何为世人所知？仙丹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又是如何炼成的？为了长生不老，古人还做过哪些不同的尝试呢？1039听天下，郭伟跟您聊聊古人修仙炼丹的故事。之前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《唐人街探案2》，里面那凶手啊迷信中国的炼丹术，他按照五行之法取人心脏修炼仙丹，希望能够永生不死。这个情节看似荒谬，但是却是我国古代帝王们的真实写照。寻找不死之术一直是古代帝王的永恒追求，一旦得了权位之后就想永坐江山，于是就跟现在的很多上了岁数的人一样，有病乱投医，就很容易买一大堆虚假宣传的医疗保健品，有的时候明知道没用，却还是不死心的硬要买回来试试。古代的帝王们也一样啊。那么这些久居深宫的帝王们是如何知道这世界上还存在着仙人的呢？最早关于仙人的记载见于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《穆天子传》。据说当时西周的君王周穆王喜好出游，他听闻西方有仙山名为昆仑，于是驾着八匹骏马一路向西，浩浩荡荡，足足走了35000里，不但见到了昆仑山，还意外去到了西王母之国，见到了肤白貌美的西王母。周穆王惊为天人，据说西王母住在瑶池之上，是个掌控生死的女神。就这样，穆天子西行的故事打开了后世创作者们的脑洞，一系列的志怪类的作品也都接踵而来。你比方说志怪典籍《山海经》，这本书记载了大批奇人异事啊。咱们熟知的精卫填海的故事就是出自《山海经》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上古时期有一不死国，这国家的人呢皮肤黝黑，寿命极长，长生不老全靠国中的不死树和赤泉水。再比如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当中，哎，也有说有座神山名叫藐姑舍，山上有神仙居住， 神仙肌肤如冰雪，风姿绰约，不食五谷，靠喝露水而活。这些神仙可以腾云驾雾，四海遨游。大诗人屈原更是淘气，他的离骚天问九歌把仙境的具体情景都给描绘出来了，说的跟他亲眼见过一样。其实这几本书的作者就是闭着眼那么一写，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。但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光靠这些文章啊，并不足以证明仙人的存在，一定得有人亲眼见过才成。因此战国时期的各国君主，像是齐威王啊、齐宣王啊，以及燕太子丹等等，都派人出海寻找仙山。据这些出海回来的人说呀，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天边出现了一座仙山，上面影影绰绰的还有仙人在走道，烟雾缭绕，看不清楚，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。关于海上仙山的说法，目击者们言之凿凿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说谎，他们的确看到了仙山，不过那并不是真正的仙山，究竟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您可能也猜着了，这些人看到的呀，只不过是海市蜃楼。古人不知道海市蜃楼，因此在他们的概念里，这就是天上的宫殿，就是天宫啊，云上的山就是仙山，那上边的人不是仙人是什么呢？也难怪各国国君会相信。那么既然仙山真的存在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出海去求药了。这些帮皇帝找仙山的人被称为方士，比如开头小剧场当中提到的那位帮秦始皇出海寻找仙山的徐福。据说这徐福总共去了三回，前两回都是空手而归。也是，本来就没影的事儿嘛，要是能找着才有鬼呢。但是秦始皇不干呀，皇上要的东西你敢没有吗？于是大发雷霆。徐福看到秦始皇怒了，马上就甩锅，说是秦始皇给他的人太少，神仙觉得不够诚意才不肯露面，忽悠的秦始皇又给了他3000名童男童女以及无数的金银财宝啊。当然徐福这次再也没回来，他卷款潜逃，没了踪影。营老板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这才发现自己被套路了，但是已经为时过晚。其实方士们都很清楚，所谓的仙山啊、仙人啊根本就不存在，但是呢又必须得向皇帝交差，反正皇帝只是想要不死药，能不能找着仙人和仙山根本就不重要。与其跟外边风吹日晒跟无头苍蝇似的瞎找，不如关起门来自个儿造。哎，因此炼丹术应运而生。那么这长生不老的丹药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？炼丹最常见的原料是朱砂，也叫丹砂，学名叫做硫化汞。之所以选它作为材料，主要因为它是红色的，跟人的血液一样。古人认为朱砂是由气血幻化而成的，代表着永恒的生命。朱砂在加热之后呢，又会变成硫和汞，也就是水银。据记载，秦始皇的陵墓当中注满了水银，作为江河湖海的象征，可见他到死都相信这东西跟长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汉代的时候，炼丹术大行其道，由于没人知道仙丹的正确配方，因此呢，大家在炼丹的时候呢，都会尝试放各种东西，像什么雄黄啊、盐啊、金石啊等等等等，就跟做化学试验似的。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，也让炼丹术被称为近代化学的先驱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虽然没能炼出长生不老药，但是呢，在炼丹家反复的尝试过程当中，很多东西被意外的发明了出来。你比方说战国时期有个方士在炼丹的时候，往炉子里放了硫磺硝石，然后用木炭点燃，结果砰的一声，丹炉炸了， 哎，没错，火药就是这么诞生的，成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。再比如，西汉有个淮南王刘安，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，这人酷爱修仙和炼丹，有一回心血来潮，往这个炼丹用的石膏里啊撒了一些豆浆，哎，结果豆浆马上变成了白白嫩嫩的固体，豆腐由此而来。总之，古人炼丹是五花八门，只要是能放的都往里放，没准哪天就把不死药给制造出来了。那么到底有没有人成功过呢？方士们始终抱着美好的愿望，因为在他们看来确实是有过先例的。比如刚才发明豆腐的那位淮南王刘安，有一个成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说的就是他呀。据说刘安他们家里养了很多的鸡和狗，有一回外出的时候，刘安偶然得到了一副仙药，他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小黑屋里不吃不喝好几天，终于炼出了十颗仙丹。刘安大喜，一口气吞下了五颗，顿时感觉神清气爽，飘飘然然，居然真的飞升成仙了。他家里的那些鸡啊狗啊见状大惊，把剩下的几颗仙丹也抢着吃了，结果鸡和狗也一块得道成仙了。刘安所谓的得道成仙肯定是当时人杜撰的，但是却给了后人极大的动力，前赴后继的钻研炼丹的人比比皆是。到了魏晋时期，出现了一种丹药，名叫五石散。之所以叫这个名，是因为这种药的成分是五种矿石。具体是哪五种呢？各家说法不一，总之是一种吃了浑身发热，让人飘飘欲仙的药。最开始吃五石散的是三国曹魏时期的驸马何晏。您看电视剧《大军师司马懿》里边的何驸马，长得神似张柏芝，而演员本人也是一姑娘啊，就是为了突出何晏这个人白净。估计所有人看了都会问，哎，这何驸马究竟是男是女啊？历史上的何晏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个何驸马实在是太白净了，乍一看跟个小姑娘似的。当时的魏明帝曹睿一直怀疑何晏只不过是涂了大浓妆，抹了厚厚的白粉而已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曹睿想了一辙，他把何晏召进宫来，让他坐在大太阳底下吃热汤面，吃的何晏是大汗淋漓呀。您大概也猜出来了吧，曹睿这是想看看何晏会不会脱妆，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美不美一盆水是一个思路。结果曹睿没想到的是啊，何晏虽然是大汗淋漓，但是这脸色一点没变，拿袖子一擦呀，哎呦，反而更白了，看得曹睿是目瞪口呆。那么这何晏为什么这么白呢？就是因为他经常吸五石散。他不但自个儿吸，还带着亲朋好友一块吸，四处宣扬吸食五石散的好处，说什么吃完之后精神抖擞啊，可以延年益寿，宛如在仙境一般。那位说了，这不就跟吸毒似的吗？还出现幻觉了。您还真说对了，五石散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是一种毒品，而且对人是极其有害的，吃完之后浑身发热，不得不宽衣解带帮助散热。您看很多魏晋名士衣带飘飘，看似潇洒，那其实都是五石散的药效发作了。另外，五石散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呀，还会出现中毒的症状，比如面无血色，精神恍惚，四肢乏力酸痛，严重的时候皮肤溃烂，甚至中毒身亡。晋哀帝司马丕和北魏道武帝拓跋圭都是吸五石散中毒死的。直到唐代的时候，药王孙思邈销毁了五石散的配方，这个害人的毒品才终于不再流行。五石散虽然没了，但是炼丹的潮流并没有结束，甚至愈演愈烈。后世的帝王们对炼丹甚至形成了一种依赖，他们都做了哪些荒唐的事情呢？ 一代英豪天可汗唐太宗虽说是开辟了贞观之治，但他也是个常年服食丹药的瘾君子，晚年更是因为丹药中毒而死。据说唐太宗贞观年间，边疆大将俘虏了一个印度的和尚献给了李世民。这个印度的和尚忽悠李世民说自己有200岁，一直潜心研究长生不老之术。他还跟李世民打包票，说只要是吃了自己做的丹药，不但可以长生不老，还能飞升做神仙，更是给他描绘了天宫里的场景，煞有介事的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听得唐太宗那心里是相当的痒痒啊，当即就决定把这个外来的和尚给留下了，还给他安排了住处，好吃好喝的供着。和尚看这皇帝这么好骗，也就安心的住下了，每天大鱼大肉，生活甭提多滋润了。但是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呀，和尚也不能整天啥也不干，混吃等死啊。于是他又开始忽悠唐太宗，这炼丹啊需要很多珍贵的药材，非常难找，但是只要能够配齐药材，就能够做出长生不老的神药。唐太宗一听这话，马上召集人手，翻山越岭的找他说的这几种药材。一年以后，唐太宗终于配齐了所有药品，炼成了所谓长生不老药。结果几颗下肚，唐太宗顿时觉得五内俱焚，疼痛难忍，最终七窍流血，中毒身亡，终年只有52岁。要说唐太宗早年征战，身体应该不错，要不是自个儿作死，估计能活个六七十岁。结果一代天骄听信谗言，落得个重金属中毒暴毙的下场。再比如明朝的嘉靖皇帝，也是修仙成瘾，他宠信道士，在寝宫里焚香起炉，搞得后宫是乌烟瘴气。他甚至听道士忽悠，用少女的精血作为材料，最后惹得天怒人怨，差点被受害的宫女给勒死。虽然一个个例子就摆在眼前，但是仍然没能拦住皇帝们炼丹的脚步。特别是清朝以来，西医传入，炼丹技术更是登峰造极。比如清朝的雍正皇帝，雍正喜好炼丹，他曾经写诗称赞炼丹的好处，还追封金丹派的祖师张伯端为紫阳真人，感谢他发现了金丹的修炼要领。但是虽然雍正费尽心思做了这么多努力，最终也没长生不老。雍正之死到现在都是个谜，只知道他是突然暴病而亡。有的说法认为雍正是一次性服用了大量的金丹，最终急性重金属中毒而死，也是让人唏嘘不已呀。当然，虽然炼丹术是方士招摇撞骗的把戏，但不得不说它确实推动了古代科学的发展。毕竟如果没有炼丹术的话，推动历史进程的火药也就不存在了吧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瑞民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田阳、陈光，录音制作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，收听往期节目，了解幕后花絮，欢迎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下周一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北京交通广播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